有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二节，由我来念。这里说，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，那生下来做犹太之王的在哪里呢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，特来拜他。希律王听见就心里不安，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，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，问他们说，基督当生在何处？他们回答说，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记着说，在犹太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。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，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，说，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，寻到了就来报信，我也好去拜他。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，在东方所看见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，就在上头停住了。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，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拜那小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没药为礼物献给他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，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。我们就读到这里。圣诞节马上就要来到，在这首先恭贺大家圣诞节非常非常快乐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圣诞节是一个充满欢乐的一个节期，我们看见到处充满美丽的歌声，到处充满美丽的装饰。你知道每当圣诞节的时候，你都可以似乎在空气里面都感觉到有一种充满期待的感觉，不是吗？有些人期待能够收到美好的礼物，有人期待能够与家人团聚，有人期待能够外出度假。今天我不知道你心里在准备过圣诞节的时候，你期待些什么呢？你有没有准备好来迎接这位大君王降临呢？毕竟主耶稣才是我们庆祝圣诞真正的原因， Amen。 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第一个圣诞节，你会发现耶稣基督的确是所有圣诞活动的中心点呢。当 天使报信息的时候，他们是宣告耶稣基督的降生。当牧羊人听见这个天使的宣告，放下羊群，他们所寻找的也是主耶稣基督。当东方的博士长途跋涉来到伯利恒，他们想要朝见朝拜的也是主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整个圣诞庆祝的中心点。我们看见在第一个圣诞节，人们心中充满了期待，要迎接这位大君王的降临。特别是这几位东方的博士，其实在圣经里面这个原文，这个博士是智慧人。我相信不单是因为他们拥有地上的智慧，更是因为他们拥有属灵的智慧， Amen。 所以他们才宁愿放下属世的一切的地位跟财富，要来寻找这位在他们生命当中真正的主宰嘛。所以今年在过圣诞节的时候，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像这些东方博士一样，重新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点， Amen。 那怎么样让基督能够重新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那个中心点呢？从四方面跟大家来分享。首先第一个，要单单渴慕主自己。跟大家要单单渴慕主自己。我们看见东方博士他们渴慕来遇见主耶稣，我们看见这个渴慕让他们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来到伯利恒这个地方。你要知道在2000多年前、这个旅行不是像现在这么方便，现在你想去以色列买张机票十几个钟头你就到了，在那个时代你要花很长的时间，经过很艰难的旅程才能抵达。事实上这是为什么希律王听见说他们要寻找这个新生王的时候，他就吩咐要杀死境内两岁以下的婴孩。为什么？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些东方博士长途跋涉花了2年的时间才来到耶路撒冷。 为什么要付上这么大的代价？就是因为他们心中的渴慕，渴慕遇见主耶稣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有同样这样的渴慕呢？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是渴慕，但是我们却不是渴慕的是主自己，我们只是渴慕神的祝福临到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只是渴慕事情能够得到解决，好让我们能够回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，继续做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，过我们自己要过的生活而已。很多时候我们眼目常常所看重的只是事情跟事情得解决，却不明白神的心意，神所看重的不是事情，神所看重的是让基督能够成形在我们心中。所以你看见为什么神常常花很多的时间来磨练我们，来训练我们，就好像神怎么在旷野训练摩西一样。你看见40年前在摩西以为啊，他能够拯救以色列人，他觉得他很棒，40年后他才认识到他不能，但他却认识到神却能够成就。我们看见多少时候人所看见的是事情，神所看见的却是我们的生命，神所看重的是怎么样借着这些事情能够塑造我们的生命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再来渴慕神，不是渴慕事情的解决，而是单单渴慕主自己。Amen。 另外有一些人，他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们倒不是渴望事情得解决，但他渴慕得到神的能力，得到神的恩赐。这多半在灵恩教会里面信徒，我们常常很渴望吗？渴望得到神的能力，神的恩赐来服侍，被神所使用。但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外在的恩赐是很容易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的，因为外在的恩赐是能够看得见的，是感觉得到的。但什么时候当我们在渴慕恩赐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目常常就偏离了主自己吗？你还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在马大玛利亚家做客，当时马大非常忙碌在做家务事。让我再次说，这个事情不是不重要，每一件事情都很好，都很重要。但什么时候当我们的眼目只是看重这些事情外在的事物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就忽略了主自己。这为什么主耶稣对马大说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事情忧虑烦恼，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主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是什么？就像玛利亚一样，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渴慕神，单单亲近主自己。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看这些博士，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主耶稣面前。想想看，如果今天你我有机会能够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你会做些什么？你会说些什么？今天如果真的有机会面对面我们遇见主耶稣，请问你会说些什么？很可能我们觉得，哇，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主耶稣我需要这个，我需要那个。很可能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，一长条的清单摆在他的面前，主啊，求你赏赐给我。可是我们看这些方博士没有，他们没有来到神面前祈求事情得解决，他们只是单单的要来敬拜主耶稣，他们渴慕遇见主耶稣。只要能遇见主耶稣，一切的代价都是值得的。 Amen。 弟兄姐，今天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，我们心中所渴慕的是什么？我很喜欢宣道会的创办人 A.B. Simpson 他所写的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这样讲的：前所要的是祝福，如今所要的是主自己。前所要的是感觉，今所要的是主的话语。前所要的是主的恩赐，今天所要的是恩赐的主。前所要的是医治，今所要的是主自己。 Amen。 求主也同样把这种对主深深的渴慕放在我们的心中，因为真的知道唯有主自己才我们心灵深处真正的满足。第二， 要容许神来改变我们，跟你们要容许神来改变我们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见这些博士，他们是有渴慕的心，但他们在跟随圣灵引导的过程当中，不免有所偏差。耶稣明明生在伯利恒嘛，怎么他们会进到耶路撒冷去寻找主呢？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啊？耶路撒冷是君王之城啊，是犹大的首府。这些博士本来是跟着诚心一路来寻找主耶稣基督的，本来走得好好，但快走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忽然一想，我们要寻找不是君王吗？君王不是不生在耶路撒冷，会生在哪里呢？所以他们急急忙忙的就进入耶路撒冷，也根本恐怕没有注意到那个诚心还在继续往前走，走向伯利恒，也没注意到，他们就匆匆忙忙走进耶路撒冷。你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不也是如此吗？我们常常会因为我们自己的经验，我们的思想观念，我们的习惯，让我们的脚步就渐渐偏离了神。弟兄姐妹，多少时候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是的，很多时候我们是会软弱，很多时候在我们跟随神的过程当中的时候，我们是会偏离。但最重要一件事情，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，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愿意受教的心，愿意被神所校正，愿意被神所改变。Amen。否则的话，你要知道，要神来改变我们的心意，是多么困难一件事情吗？多少时候我们面对我们生活道路各样的事情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早已做了决定，心意已定了，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已经这样决定了，因为我看来看去，想来想去，这是最合情合理的决定。 如果你的意见跟我一样，感谢赞美主；如果你意见跟我不同，对不起啦，我的心意已定。 OK，我告诉你，有些时候啊，神要来改变我们的决定，我告诉你有多困难啊。弟兄姐，我常觉得今天做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重新来确认一件事情，耶稣基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，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啊，是我们生活每个细节的主宰啊，他是我们思想的主，情感的主，意志的主。我们需要容许我这位主耶稣在我们生活每一个领域来做主做王，来调整我们，改变我们，校正我们，直到我们心意能够合神心意为止。你要知道，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，我告诉你，光有热心，光有渴慕是不够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，只要热心有渴慕，那不够的。在圣经中你就发现了，想想，请问你法利赛人难道没有热心吗？法利赛人为神大发热心的人呢，但他们的热心却是自以为意的热心嘛，不但不能讨人讨神的喜悦，更是拦阻别人来到神的面前。我请问你，保罗还没有遇见主以前，请问保罗是不是热心的人呢？大有热心啊，但他的热心却导致他逼迫当时的教会嘛。可见的，光有热心渴慕是不够的，我们一定要一个受教的心，容许神来改变我们，愿意在思想观念上被神所改变，在生活行为上能够被神所改变，在我们的习惯上能够被神所改变。你千万不要像有些人这样说，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，我也不改变。主耶稣永远不改变，你却需要被改变。跟你们说你很需要被改变，跟他说你很需要，很需要。我还记得以前有一位传道人讲过一句话，到现在都常常的提醒我。他说，一个服侍神的人不但要 work for God， 更是要 work with God， 不只是 work for God， 为神大发热心，要 work with God， 要与神同心。 而这就需要磨练。为什么神要，就是要磨练到我们的心跟神的心一样嘛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无论你的光景是如何，是刚强软弱，在你生命当中，我告诉你，你不但要渴慕神的心，更重要容许神来改变你。当你有这两个基本的态度的时候，无论你现在的光景是如何，神的灵都能够提升你到丰盛之地的。 Amen。 第三，要学习做一个生命的奉献者。跟你们要学习做一个生命的奉献者。在这十一节当中，我们看见这些东方博士来到主的面前，他们不但没有寻求神的祝福，反而他们献上珍贵的礼物给主耶稣基督。这里说他们献上了什么？黄金、乳香、没药，这三种礼物刚刚好是针对的主耶稣基督是君王、先知跟祭司他们所献上的礼物。换句话说，当他们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，他们不但是遵从主耶稣是他们生命的主宰，是他们生命的君王、先知跟祭司，而且他们也献上贵重的礼物，代表他们生命的奉献，不但只是口里的尊崇，更是生命的奉献给神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是否也像这些东方博士，我们献上礼物给我们的主呢？也许你说有啊，每个礼拜我都奉献啊，或者说我也有十一奉献啊。没错，这些都非常好，但其实我要说的不只是金钱的奉献，更是生命的奉献。因为一个人当他在生命上奉献给神的时候，他就不会斤斤计较在金钱上的奉献。只有当一个人是一个在金钱上的奉献者的时候，他才会斤斤计较他奉献给神有多少。我再次说，一个是生命的奉献者的时候，他不会斤斤计较金钱的奉献。只有一个在金钱奉献者的时候，会天天斤斤计较他奉献了多少给神。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只是把十一奉献当做一个神的命令来遵守。如果你把十一奉献当做命令来遵守，你会非常不快乐的。我告诉你，你会天天斤斤计较。我那时候年轻做基督徒就非常不快乐，我就觉得神啊，就是总是啊不满足，无论我奉献多少，他都不快乐的样子啊。我觉得神的要求太多了，无论怎么给，好像神都不够。他觉得，所以每一次奉献的时候，我都跟神啊，我说主啊，这是我的十一奉献 ，OK， 这是给你的，但那个十分之九是我的 ，OK， 你的我不敢不给，我的你最好不要动 ，All right， 就是这样。啊，在那边的时间，你常常跟神 argue 你的我的你的我的，就非常不快乐。直到有一天在灵修的时候，读到神的话，忽然间神对我说：“什么你的我的都是我的。”啊，忽然间被打醒，原来其实都是神的了。我们所拥有一切都是从神来，有哪个不是从神来？都是神的恩典跟怜悯嘛，不然我们怎么可能拥有这一切呢？从那一天开始，哇，我突然间醒悟过来。我就不再斤斤计较，从那一天开始，我成为一个快乐的奉献者。 Amen。 弟兄姐妹，你呢？你是个快乐的奉献者吗？只有好少数几个是快乐。你是个快乐的奉献者吗？圣经上说，捐得乐意才是神所喜悦的嘛。 Amen。其实难道神是看重是金钱吗？你不要以为神看重，那神看重不是金钱的奉献啊，神所看重的不更是我们生命上的奉献吗？你是否愿意把神所赐给你的时间、金钱、才干、智慧全然摆上，为神所使用，为神 来工作呢？你知道每次当我想到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些文士的时候，我想到其实他们对神的话也这么熟悉耶，这么熟悉耶。当希律王问他们说，那生下来做犹大君王在哪，生在哪里的时候，他们毫不需要考虑，立刻回答伯利恒，对圣经熟得不得了，非常知道圣经生在哪里都知道。 但是他们却从来不愿付这个代价去寻找主耶稣。你要知道伯利恒跟耶路撒冷很近啊！我以前在耶路撒冷读书的时候，在那里我们就还走过，只要一两个钟头走路就到了，一两个小时的代价对他们来讲都嫌太多啊！可见的他们从来没有在生命上奉献给神过，他们的服事只是在形式上、责任上。反过来我们看见这些东方博士，他们才是真正用生命奉献的人，他们一点不在乎，花了2年的时间了，哇！他们一点不在乎，变卖了所有的一切，哇！他们只在乎全然奉献给神，为神而活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我是个金钱的奉献者呢，还是个生命的奉献者呢？神的心意不是叫每个人都做传道人，不是，但神却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在凡事上要竭尽心力为主而活。阿们。我在做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要竭尽心力为主而活。最后第四，不要再走回自己的老路。跟你们说，不要走回自己的老路。跟他说，这些东方博士在敬拜完主耶稣之后，主就向他们显现，在12节的时候，这里说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，就从别的道路回去了。我们看见当他们遇见主之后，主就指引他们走上一条新的道路，不再是从前所习惯所走过的路，是一条向来未曾走过的道路。他们就顺从主的带领，按照神的心意走上新的道路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很容易在跟随神的道路当中，我们又敬拜又祷告，每个主日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生命被喂养，心灵被更新，可是一回家我们又回到我们自己的老路，回到我们以前的生活习惯，回到我们旧有的生活形态当中，我们一点没有想到要改变。难怪我们没有办法经历神得胜的生命。哎，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，因为常常开快车，常常上 traffic school 呢。感谢神，现在比较年纪大一点，就比较少机会上 traffic school。在当时我参加 traffic school 的时候那个现在 traffic school 网络上课，这个当时都是 in person 上课。我就发现每一次去 traffic school， 老师第一件事一定问我们问题，让我们自我介绍。也不知道为什么在 traffic school 自我介绍的时候，不但要说自己的名字，而且一定要说自己的职业。所以每一次我一介绍，我就很 embarrassed， 我是叫我的名字，然后我是牧师，哇，哄堂大笑啊，真的是。而且从那个时刻开始，我就成为老师的这个话题，老师这一眼都看到，什么叫一眼就看到我。但虽然如此，我在 traffic school 当中也学习很多很宝贵的功课。我还记得有一次在 traffic school 当中，那位老师语重心长，他说：“哎，你们知道为什么人们都不想来 traffic school 上课吗？有两个原因。”他说：“第一个原因，因为在这里我们所教的，你们都早已经知道，我们没有教你什么新的东西。”我们下面说啊，对对，根本没有修，都知道，都知道。那第二，你们中间也没有一个人想改变你们的习惯的。他说：“我保证，今天一下课，你们每个人90 miles per hour 开回家的。”我们下面都笑了啊，他慌了，大家说：“对，没错，没错，我们一定回家就 90 miles，因为这个课太 boring， 赶快回家。”哎，忽然间圣灵就提醒我，会不会？今天在教会也是如此呢。今天我们来到教会，只想享受美好的崇拜，听一个美好的信息，回去之后我们又回到我们的老路了，回到我们旧有的生活形态了，我们一点没有想要 要去改变。但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一个人遇见神之后，神一定要带领他走上新的道路，因为新的生命必定带来新的生活。 Amen。 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非常熟悉的经，我们一同来念，来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若是我们在基督里，就是新造的人了，旧事已过，无论是成功的旧事或失败的旧事，无论是怎么样的旧事，都要过去。换言之，神在这里说，无论旧事是好与坏，都不要停留。跟你们说，不要停留在旧事里。今天多少人在人生的过程当中，就是紧紧抓住那个旧事不肯放手，被过去的伤害所捆绑，被过去的成功所迷惑，我们紧紧的抓住不肯放手。 No， 今天做一个基督徒，你一定要学习 Let go, let God， 你要放手交托给神。在基督里面，神已经释放我们得自由了，今天我们却容许旧事再重新捆绑我们，这是多么没有价值的事情。今天无论你在怎么样的事情被旧事捆绑，我告诉你，奉耶稣基督得胜名要吩咐你放下你的旧事吧。在基督里面，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个新的生命必然带来新的生活。你要离开你的旧事，好让神能够在你生命中做更新的工作。 Amen。今天如果你很容易落入到过去那种罪恶试探当中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你，需要离开那个容易使你落入试探的环境。你有没有想到过，你一天到晚在那种环境当中，你当然会进入罪恶的里面吗？有什么是容易让你进入试探的里面？你需要离开那样会离开你的旧事。如果你在你人际关系上落入一种苦毒怨恨的光景当中，你一定要决定不要再容许那种苦毒怨恨来捆绑你自己啊！你要顺从神的道路，选择来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。这神的话讲得很清楚吗？因为那逼迫你的人来祷告，不要容许苦毒怨恨的思想捆绑你，捆绑你。在基督里你已经得到自由了。若是今天你在灰心失望的光景当中，甚至有时候你对神失望，你就要决定不再容许你自己活在这样的心态当中，你要选择重新来信靠神，你要选择不再走回原来的路啊！我告诉你，做基督徒这个选择太重要了。耶稣已经为你成就了这么多宝贵的恩典跟救恩，今天你不但要选择来跟从神，来信主的时候，你选择来跟随神，在你跟随神的每一个道路上，你都要选择不再容许旧事来捆绑你，你都要选择不再走回原来的道路，老的道路，旧的道路。每一天当你选择在基督里的时候，你看见神就要带你走上新的道路，过新的生活。 Amen。 有一次在一个见证会里面，有位弟兄站起来讲到他最近的生活何等的不顺利，多少的挫折跟伤害好像接二连三的来临，好像连神都把他忘记了，在他话语里面充满了苦涩跟埋怨。讲完了后他坐下来，整个聚会气氛非常沉重，好像僵在那里，大家都为他感觉很哀伤。这时候有位弟兄就站起来，就对他说，弟兄啊，我以前也跟你一样是住在埋怨街上，每天生活呢只看见挫折跟伤害，但感谢神，我现在搬家了，我搬到赞美大道。他说， 自从搬家之后，有些快乐多了。哈利路亚！弟兄姐妹，同样，今天你需要搬家。我真的说你需要搬家。我不是说你现在那个屋住的那个家，我是说你需要搬家，从你住的埋怨街搬家吧，那黑暗街搬家吧，那罪恶街搬家吧，你需要搬家。只要你住在这个街上一天，你就被罪恶辖制。选择搬家，跟你们说你要选择搬家，跟他说你要选择顺从神，走上新的道路。一旦你顺从神的话语跟带领，你就能自然而然经历神释放的大能。属灵的道路就这么简单，我告诉你，就在你做决定的那一刹那，神的能力就能够彰显在你身上。弟兄姐，今年的圣诞节你期待什么？你是否期待在生命当中真实的遇见主呢？我看见这东方的博士，当他们存着渴慕的心，将生命全然奉献给神的时候，他们的生命就改变了。同样在今年的圣诞节，我也求神帮助我们，不是看外面的活动，而是重新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，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点。难道不知就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吗？让今年圣诞节成为一个真正的圣诞节，让基督成为我们的中心，带领我们走上新的道路。 Amen。 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，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。耶稣，你是为爱我们、拯救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在十字架上成就那伟大的救赎，甚至为我们从死里复活，带给我们得胜的生命。主啊，今天当我们在庆祝圣诞的时候，让我们的眼目重新回到你的身上来，让我们不再只是活在这个世界，跟随这个世界的脚步，让我们不再只是被这世界上事情所缠绕，让我们今年回到你面前，欢迎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再一次来做主吧，成我们生活一切的中心点，成我们思想的中心、生活的中心、习惯的中心、情绪的中心。我们欢迎你来掌权，让今年的圣诞不再一样。谢谢主，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门。一同起立，我们唱着回应诗歌。 家人在一起，出外旅游，或者自己花点时间跟自己在一起，单独在一起，很多的活动，很多的事情。那边想到在今年的圣诞节，能够重新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中心点，欢迎耶稣来做主做王，不但做我们的生命的主宰，而是每一天生活的主。有时候我们把生命跟生活分得很开啊，每天的生活有没有想到过，你开车吃饭，甚至你心中很埋怨，很多的委屈，甚至你跟孩子在发脾气，每天的生活每一个小小的细节，让耶稣做你的主，让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中心点。Amen。 今年的圣诞节，我鼓励你，虽然很多的活动，的确在这一切的活动当中，我鼓励你今年的圣诞节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在怎么样的环境，学习问一个问题吧，主，你现在要我做什么？很简单的问题，主，你现在要我做什么？在餐桌当中，在开车当中，在正要发脾气的时候，在与人交谈的时候，主，你现在要我做什么？学习问这个问题吧，这就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。耶稣要进入你生命当中，他要做主做王，你是否容许他在你生活每一个细节来掌权呢？你们今年圣诞节问这个问题可以吗？学习一下吧，主，你现在要我做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当你学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今年的圣诞节绝对超乎所求所想，你绝对会经历耶稣基督的真实信实跟能力。 Amen。 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神啊，我们的神是得胜的神啊，为什么你过这么苦哈哈？为什么你过得这么没有喜乐？耶稣拥有你得胜的秘诀源头， everything 在他那里，只要你问主，你现在要我做什么？你们今年让我们再一次经历一个不一样的圣诞，跟你们说，经历一个不一样的圣诞。哈利路亚。
而唯有至深爱你不渝，献上
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一些朋友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我想圣诞节是最好的时刻，欢迎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当中，成为你的救主，也是生命主，一生引导你，带你走上新的道路。 Amen。 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跟着我一起祷告，我祷告一句，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好吗？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是为着我而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我今天悔改来归向你，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做我生命的主，我愿一生跟随你，一生侍奉你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恭喜你做刚才的祷告，你是神的儿女了哈。如果你做刚才那个祷告，请你用手机扫描一下荧幕上的 QR code、填写一下里面的资料，我们的同工很快会跟你联络，带领你跟在基督耶稣的真理上很多的学习，让我们在神的家庭里面更多的一同经历神的恩典。 Amen， 一同领受神的祝福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再次来到你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。耶稣基督，你就是为着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不但为我们死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赐给我们得胜的新生命。主啊，既然你已经赐给我们得胜的新生命，就让我们不要活在旧有的生命当中，从今天开始，让我们重新欢迎你进入我们生命当中来做主做王，引导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经历你的得胜。谢谢主，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。现在但愿主耶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再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跟你旁边人说圣诞快乐，耶稣非常爱你，跟他说，